雅格納兵變後，普利戈任藏身處曝光，白俄羅斯總統秘露談判細節，心驚膽戰，落井下石。雅格納兵變，北京罕見批評俄國政局。趙薇素顏現身，跳皮回應粉絲知名財經大 V 吳曉波遭禁言。李嘉誠釘上超級豪宅，第三代接班人亮相。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8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證實，雅格納集團首領普利戈任已經抵達白俄羅斯。盧卡申科還披露了上個星期六雅格納兵變後他和普利戈任談判的細節，請看報導。
據白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星期二27日報導，盧卡申科說，我看到普利戈任已經乘坐這架飛機了，是的，確實他今天在白俄羅斯。白俄羅斯監控組織在 Telegram 發布了消息，稱普利戈任公務機航空註冊編號 RA-02975 在27日上午7:40降落在明斯克近郊馬丘里奇軍用機場。另外，盧卡申科還透露了他上星期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普利戈任談話的細節。 CNN 援引白俄羅斯官方媒體報導，根據盧卡申科的說法，他在當地時間上星期六上午10時和普京通電話，討論了俄羅斯南部日益嚴重的危機。據我了解，最危險的事情不是情況是怎樣，而是情況是怎樣發展和他們的後果。我還意識到我們做出了一個嚴厲的決定，摧毀。我建議普京不要心急，俾我同普里戈任同佢嘅指揮官傾一傾。盧卡申科回憶話，普京隨後同佢講，普里戈任唔會接電話，因此佢試圖揾到聯繫普里戈任嘅電話號碼。到咗中午，我哋組織咗多達3個渠道，可以通過呢啲渠道同羅斯托夫交談。羅斯托夫係普里戈任所在嘅南部軍區總部。盧卡申科表示，他和普里戈任進行了一整天的談判。當日上午11時，他和普里戈任打電話，普里戈任立即接了電話。盧卡申科說，這個雅格納始創人聽起來很高興。第一輪我們用裝話談了30分鐘，當然他提前道歉了，並開始用這些裝話和我講出了一切。盧卡申科表示，他警告普里戈任，如果他繼續向俄羅斯首都進軍，他的部隊將被摧毀，走到一半你就好像蟲一樣被壓碎。盧卡申科說，普里戈任跟他說，我們要正義，他們想勒死我們，我們要去莫斯科。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在試圖說服他，最後我說，你知道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不要被我冒犯到，我們的女兒已經準備好轉移到莫斯科了。盧卡申科說，他和普里戈任說，這種情況不單止涉及俄羅斯，這個不單止是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祖國，而且因為天啊，這種動盪可能會在俄羅斯全境蔓延，而這種動盪的先決條件是巨大的，我們就是下一個。盧卡申科表示，他還警告普里戈任，如果有任何平民被殺，他將不再調解談判。他說，一旦你故意或無意中殺死了至少一個人，特別是平民，就這樣我們就不會跟你談判，我們亦不會跟你講話。這位白俄羅斯領導人描述了普里戈任怎樣放棄解僱俄羅斯國防部長從總參謀長的要求。盧卡申科表示，他向普里戈任保證了他本人和部下的安全，以便在星期六晚上最終結束叛亂。盧卡申科說，普里戈任在當地時間下午5時打電話給他，表示接受條件。普里戈任然後問他，但是我應該怎樣辦？我們停了下來，他們會摧毀我們。盧卡申科回答說，他們不會，我向你保證，我自己會承擔這件事。 CNN 聯繫普里戈任的新聞部門，但還未收到回覆。盧卡申科在星期二的講話中表示，白俄羅斯目前沒有在他的領土上為雅格納僱傭軍建立營地，我們還沒有建造任何營地，但如果他們願意，我們會容納他們請搭起帳篷，但目前他們在盧金斯克的營地裏面。他說，如果他們需要的話，雅格納已經獲得了白俄羅斯境內的一些廢棄的土地。盧卡申科還表示，俄羅斯計劃在白俄羅斯部署的大部分戰術核武器已經抵達，就這些核武器而言，大部分已經運到白俄羅斯，我不會說有多少。據白俄羅斯官方媒體報導，盧卡申科表示，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沒有跟蹤到這些核武器。他否認雅格納部隊被用來守衛這些武器，他說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正在守衛他們，雅格納戰士不會守衛核武器，這個是我們的任務。據官方媒體俄新社報導，星期二較早時候，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表示，武裝叛亂案件已經在6月27日撤銷。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新聞部門星期二在一份聲明中說，在對叛亂案件的調查過程中，確定叛亂參與者已經停止了犯罪的行動，該案已經結案。聲明沒有提及雅格納首領普里戈任的名字。新華社同日援引俄羅斯國防部表示，雅格納會將他的重型軍事裝備移交給俄羅斯現役部隊。
中共官方媒體聲稱，俄羅斯的雅格納兵變威脅到普京的政治穩定，這個是北京對莫斯科政治局勢提出的罕見批評。請聽報導。
上週末6月23日，雅格納軍閥和普京盟友普里戈任命令他的僱傭軍襲擊俄羅斯首都，他稱他為正義進軍，轉眼之間克里姆林宮頻臨崩潰。但當雅格納士兵抵達莫斯科120英里以內時，雅格納兵變集團停止了前進，突然從俄羅斯南部城市羅斯托夫撤軍，並根據一項保證其安全的協議，在星期六6月24日晚較後時間返回基地。儘管普京在兵變中幸存下來，但分析人士表示，普京的地位是從未如此脆弱。這場危機向全世界表明俄羅斯是幾咁分裂，並對他的緊密盟友中共當局造成巨大衝擊。中共當局對雅格納叛變表現出極度焦慮，甚至是恐慌。他的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尖叫，局勢正朝著西方和烏克蘭希望的方向發展。星期日6月25日晚間，距離雅格納兵變叛亂開始已經超過24小時，中共當局罕見地正式介入，他揚言承諾支持俄羅斯保護國家穩定的努力，但中共外交部卻又自相矛盾地聲稱，這種重大危機問題是俄羅斯的內部事務。自俄羅斯在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並令到他的國際上陷入幾乎完全孤立後，中共當局已經成為莫斯科最重要的盟友。中國的海關數據顯示，中共當局是俄羅斯最大的經濟夥伴，去年雙方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1900億美元，而這個月較早時候的海關數據顯示，自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進口的俄羅斯原油接近翻了一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中，北京政權一致堅稱它是中立的，但是它拒絕譴責莫斯科，並大量輸出俄羅斯的宣傳，深化他們的夥伴關係，這個受到西方國家的嚴厲抨擊。兩國野心勃勃地揚言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但分析人士表示，週末發生的極其罕見的安全危機加劇了北京政權的擔憂，即俄羅斯作為他全球野心的核心戰略夥伴，並不像中共希望的那麼穩定。就在雅格納撤軍之前，中共的官媒胡錫進預測揚言，這次兵變將對俄羅斯的安全產生重大影響，普里戈任將迎來悲慘的結局。美媒《每日郵報》認為， 他的这一番言论似乎在警告和威胁中共当局内部的成员。胡锡进声称，总体而言，雅格纳叛变对普京政府和俄罗斯政治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接着下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我有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俄罗斯政坛接着下来会上演什么，普里戈任个人的政治结局都将会是悲剧性的。之后不久，俄罗斯的兵变迅速降温，克里姆林宫宣布普里戈任将前往白俄罗斯，莫斯科不会起诉他或雅格纳的成员。有专家指出，他可能将被杀死。胡锡进在声明中还打破了中共粉饰的在战争双方之间保持中立的形象，公开攻击乌克兰，甚至蓄意将雅格纳兵变的原因引到乌克兰身上。他扬言乌克兰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因此必须依靠努力刺激和推动俄罗斯内部动乱。与此同时，中共党媒《中国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极度心急地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努力进行和平谈判。该报的文章声称，现在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说服两个交战方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了。该文称，对于目睹莫斯科戏剧性事件的国家来讲，不应该隔岸观火，他愿意和各方一起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并全力推动外交和和平谈判进程运运。根据 ET Today 星光云26号报道，中国大陆女艺人赵薇当日素颜现身北京机场，身穿短袖 T 恤、短裤和波鞋，戴着黑色帽和口罩，一身悠闲的打扮。赵薇边走边同赶嚟接机的粉丝聊天，有粉丝赞扬佢将手插喺裤袋里面走路的姿态好酷。赵薇则调皮咁回应话：好嘅，谢谢，咁我以后就唔攞出嚟啦。赵薇喺2021年8月突然被封杀，所有嘅作品都受到下架换角，甚至佢主演嘅《还珠格格》演艺表中都删去咗佢嘅名。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一次全面封杀。关于他被封杀的原因有多种传言，例如指责他在股市上涉嫌违规操作、逃税、媚日等自身原因。亦有报道认为赵薇被封杀可能和杭州市市委书记落马案有关，亦有人认为他和阿里巴巴的关系有关。据网路消息，赵薇和阿里巴巴马云关系比较密切。在2020年11月，马云的蚂蚁集团的 IPO 被紧急喊停后，第二年8月，赵薇被封杀。而近期，马云开始现身媒体报道，随后亦传出了赵薇现身的相关信息。虽然关于赵薇被封杀的具体原因尚未得到官方澄清，但他的现身似乎显示出解禁解封的迹象。但是另一位大 V 却又陷入了被困被封杀的境地。吴晓波是大陆知名财经作家，他经营的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和微博账号一直是很多研究中国财经、中国股市的人所追踪的。他的微博账号目前拥有470多万名粉丝。26号，吴晓波微博账号被禁言，微博指他炒作失业率、散布抹黑证券市场发展等负面有害消息，发布攻击否定现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内容。去年6月，吴晓波的微博账号亦曾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禁言。疫情后，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外资撤离，中小微企业现倒闭潮，内需不足，一些商场亦关门大吉，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五月份更是创下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 20.8% 的新高。5月26号，吴晓波曾提出五项救市建议，主张降低房贷利率、取消限价等政策，呼吁当局只有救房市才能够救内需。吴晓波曾登上2009年中国作家富豪榜，他的作品包括《大败局》、《激荡30年》、《跌荡100年》、《豪劫2000年》等。 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書之一。在吳曉波這一次被禁言前，已有多名經濟學者、分析師、財經評論先後被禁言，例如原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中國交通銀行首席策略師洪浩，以及著名經濟學家梁建章、管清友、馬光遠等。吳曉波被禁言一事，引發外界對中共不斷壓縮言論空間的嚴重擔憂。有網民指，這個或者是外資撤離的原因，因為他們獲取真實信息的空間越來越少。多間樂媒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稱，長江實業已經與匯豐銀行接觸，希望接手海越項目相應債權。該發展方案市價高達人民幣300多億元。合景泰富和龍光正在推進債務重組，海越的債權亦在計劃重組的範疇內。如果這個時候這個債權被銀行轉讓給長實集團，公司擔心長實會反對債務重組，迫使項目走上拍賣轉讓之路，最終導致項目易主。時代周刊從香港資本市場獲悉，龍光和合景正試圖阻止債權銀行團出售貸款，而長實集團截至目前未有官方回應。香港海越項目背靠玉桂山，背山面海，位置優越，定位為半山海景豪宅。2017年該地皮招標時，龍光和合景泰富聯手以約168億港元的總價攞到，擊敗包括長實集團等一眾勁敵，並打破當時香港單幅土地總價紀錄。不過海越項目開盤之後卻賣不動，中原地產數據顯示，開盤至今項目只賣出了3套，單價在1.64億至1.85億港元之間，合計銷售額約5.32億港元。彭博6月初報導指，龍光集團和合景泰富就海越項目在2021年向匯豐、渣打和工銀亞洲等獲得的102億元三年期銀團項目貸款，但兩間公司因面臨債務問題，海越或淪為資產接管的主要目標，並獲潛在買家洽購，唯未有透露買家身份。另外，長江實業集團目前公告，子公司 Wellness Unity Limited 收購英國上市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Civitas Social Housing PLC， 確認收購條件已獲達成。而在長江集團發布的新聞稿中，李嘉誠家族第三代低調登場，孫女李思德以長實集團企業業務發展部經理的職位講明這一次收購案。李思德是長和集團現主席李澤楷的長女，2017年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2018年5月，李思德獲委任為慈山子董事，同年底出入李氏家族私營地產公司兆豐地產董事職務，參與家族的房地產生意。2020年9月，李思德擔任集團核心李嘉誠基金會的董事。李嘉誠家族第三代共7名成員，其中長孫女李思德最先曝光，但她長期以來出入戴帽、黑眼鏡和口罩不離身，令外界無法一窺真容，相當低調。港媒稱這次公開亮相意味著李嘉誠家族第三代已正式加入公司並擔任具體職位。由於李嘉誠已經94歲，在2018年5月退居幕後已久，外界關注這一次是否為欽點第三代接班人。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